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奥巴马安抚奥兰多枪击惨案死难家属，再次强力敦促控枪；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中国称干涉内政；中国维权律师夏琳受审，专家表示中国展开全面打击人权律师的运动；铜锣湾书店店长披露被失踪内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奥兰多惨案。美国总统奥巴马周四抵达奥兰多，与沉浸在悲痛中的枪击事件遇难者亲属握手拥抱。奥巴马说，对于遇难者亲属提出的为什么大规模枪击事件持续发生的问题，他没办法轻易给出答案。奥巴马与副总统拜登私下与枪击事件中的死伤者家属会面。上周日，在奥兰多一家名为麦动的同性恋夜店中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枪击事件，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伤。奥巴马表示，死伤者家属的悲痛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团结一致，共同面对这场袭击。奥巴马还说，如果我们不拿出实际行动，我们就会不断看到更多类似的屠杀重演，因为是我们纵容了这样的悲剧发生。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慰问当地一家夜总会枪击事件中的死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再次呼吁两党严峻的枪支管制形势下合作通过控枪法，并呼吁社会善待性取向不同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一行南下来到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上星期，这里发生了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枪击事件。一名凶手在当地一家有大批同性恋者光顾的夜总会开枪射杀49人。奥巴马总统说
：“The motives，
这名凶手的动机也许同奥罗拉或者纽顿的杀手不同，然而将人致死的手段如出一辙。如今又有49名无辜者死去，还有53人受伤，有人正在同死神搏斗，还有人将带上终身的伤痕。”
奥巴马借此再次强烈呼吁，现在是就控枪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他呼吁国会两党改变围绕枪支管制的政治辩论，面对现实。不过，奥巴马同时表示，不大可能在社会上杜绝一切意外事件。奥巴马说
：“We can't anticipate or catch every single。”
我们不能预测，也不能抓住每一个可能要伤害邻里、朋友或者同事的神经错乱者。但是我们能够就他们所能造成的伤害程度做点事。
近日，控枪辩论和立法进程在美国国会似乎有所进展。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莫菲动用冗长发言手段连续讲话15小时，迫使国会两党承诺就控枪议题采取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各界继续悼念奥兰多枪击惨案受害者，聚焦如何善待性取向不同者的社会问题。著名华籍女演员兼任音乐人莉亚·黛拉利亚昨晚在纽约一次演出前说
To be clear, when you are...
坦率地讲，假如你是我这样的怪人，会希望去一些感到安全的地方，会去当地的一些酒吧，同性恋酒吧，到那儿去和朋友在一起，一直跳到天明。我们的社区就在那里，那里有我们的文化，那里是我们感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星期天早上，那个地方被从世上同性恋和跨性恋者的手里盗走了。资料显示，黛拉利亚是第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华籍演员，有备受争议名人的雅号。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白宫会晤达赖喇嘛之后，中国警告美国不要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会晤达赖喇嘛之际，适逢中国在东亚地区咄咄逼人地提出领土主权声索，美中关系紧张，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就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作出反应。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做任何有可能影响中美合作大局的事情，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至于讲到中国西藏的情况，中国西藏的情况，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星期三，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的会晤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四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达赖喇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执行的最后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地图室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博士说，两人探讨了包括中间道路、宗教、教育等多个议题，会面十分成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于洋、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方如果安排上述会见，
尽管中国外交部提前发出警告，奥巴马还是任性的在白宫与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15日上午，达赖喇嘛一行的车队驶入白宫，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地图室与达赖喇嘛见面。这场闭门会议并没有对媒体开放，这是奥巴马任内第四次在白宫与达赖喇嘛见面。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达赖喇嘛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十分成功，他们讨论了不同的议题。
在西藏问题的语境下，奥巴马总统抒发了他对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及愿景的想法，为此达赖喇嘛对他表示感谢。
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稍后表示，奥巴马总统感谢达赖喇嘛对奥兰多枪击惨案所表达的慰问。这次会面估计将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已经公开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不要会见打着宗教的幌子在国际上兜售分裂主张的达赖喇嘛。不过欧内斯特强调说，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我要再次重申，美国对西藏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根据美国的政策，西藏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没有表达对西藏独立的支持。
据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表达了个人的友好情谊，并支持维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达赖喇嘛在洛桑森格等人的陪同下，在15日下午来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古巴、阿塞拜疆、苏丹和约旦的四名年轻民主人士谈话。观众中，一名维吾尔族人向达赖喇嘛讨教，很多在中国的维吾尔人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应该如何应对？达赖喇嘛建议他们应该选择类似中间道路的策略，而不是一味强硬的寻求独立。14日，达赖喇嘛还与国会两党多位参议员、众议员会面，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会谈。接下来，达赖喇嘛将前往加州发表多场公开演说。美国之音海伦、任于洋、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海军一艘情报搜集船6月15日凌晨一度进入日本西南部鹿儿岛县日本领海，日本对此表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政府表示，6月15日当地时间凌晨3点半，日本一架巡逻机发现中国海军情报搜集船进入鹿儿岛县口永良部岛附近日本领海内。那艘中国海军船只在大约5点左右离开日本领海。
就中国海军情报搜集船入侵我国领海，以及中国海军最近进入尖阁诸岛持续水域的问题，我们已经向中国大使馆表达了我们对中国军方活动的关切。
上个星期，中国一艘海军舰只首次驶入尖阁诸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日本所认为的日本领海接续水域。日本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表示关注，中日两国都称对那组小岛拥有主权。日本和中国海警船经常在那些小岛周围水域对峙，但截至目前，两国都没有向那里派遣海军舰船，因为那样做会加剧紧张，并消除可以避免潜在武装冲突的缓冲。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来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状况。中国著名维权律师夏琳的同事说，2014年11月被北京警方拘捕的夏琳于周五被庭审，被指控的罪名是欺诈罪。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半开始庭审，法院外戒备森严，记者被警察拦在庭外。夏琳是著名人权律师朴志强的前同事。中国问题专家们说，去年中国当局展开一场全面打击律师的史无前例的运动，包括中国最著名的人权律师王宇在内的一些律师被抓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三年来，以全面镇压异议人士和民主人权活动人士而著称。另外，由声援狱中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的公民和网友组成的郭飞雄关注组，6月15日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全球人权组织发出紧急求救信，呼吁紧急与中国当局交涉，拯救郭飞雄的生命，保障他的生命安全，要求当局同意郭飞雄家人面见郭飞雄，劝他停止绝食，并为郭飞雄办理保外就医，停止侵犯郭飞雄的基本人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紧急求救信表示，广东阳春监狱不仅未给身患重病的郭飞雄治病，反在5月9日对他施以强制钢检，并摄像和扬言要发到网上。此外，狱方还强制对他剃平头，命令他见到警官要抱头蹲下，并将他从4人囚室换到12人囚室。郭飞雄为抗议对他的极尽侮辱，宣布当天晚上6点开始绝食，以此抗争，至今已进入第38天。此前，为声援郭飞雄享有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海内外维权和民主人士从5月4号开始24小时接力绝食，敦促当局依法对郭飞雄进行及时、有效、合理的救治，避免郭飞雄的身体因得不到救治而出现危险。截至星期三，已经有357人次参加。同时，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6月15号也在网上发布被监狱拒绝会见郭飞雄的详情。郭茂平说，6月13日上午11点经历20多小时的火车、汽车后赶到阳春监狱，拿着郭飞雄妻子的信件要求会见郭飞雄，劝说停止绝食，但狱方拒绝，理由是他每次会见都引发国际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聚焦。杨茂平14日在监狱外进行8小时露天静坐抗议，15日去监狱，经交涉后狱方勉强同意写封短信，狱方转交郭飞雄，郭飞雄看后再回信给姐姐，但狱方不允许杨茂平带走回信，也不许拍照，只能现场看一下。杨茂平凭记忆记下大致的内容，包括郭飞雄太太劝他停止绝食的信件已阅，因绝食诉求无一被接受，故无法停止绝食。女儿近4个月写给他的2封信刚刚才收到，扣押孩子写给爸爸的信件不但违法，更丧失人性。除5月9日强制剃平头、强制钢检、言语侮辱、摄像外，他绝食以来，狱方侮辱性小动作仍然不断，要求杨茂平7月28日在他绝食100天时去见他。他口述给广东监狱管理局李景炎局长写信，请求他转监狱。杨茂平表示，狱方还播放了郭飞雄看他信件的一段视频，郭飞雄要求把他写的3项绝食计划给姐姐看，遭狱方制止，郭飞雄要求见姐姐一面也被拒绝。杨茂平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非常担心郭飞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甚至怀疑性格刚烈依旧的他能不能还活着走出监狱。他说，
我也担心，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几乎是情之难堪的。因为他现在体重他叫105斤了，监狱方面这方面有的人做得非常不好，确实是他们引起的，强制性的做钢查还剃平头引起来的，然后绝食期间还给他不断的一些小侮辱的小动作，不断还有他 他女儿，我2月28号和4月26号寄了两封信，他这两天才收到他女儿的信，小孩子的信。
维权人士给国际人权的紧急救援信表示，有人担心郭飞雄的身体可能出现了大问题，监狱不敢让人见到他。也有人猜想，当局原本就想刺激郭飞雄绝食，制造第二个看守所中死亡的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所以一直阻挡家人劝他停止绝食。无论郭飞雄死了或者是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监狱都可以说是他绝食所致。记者问他，你觉得是不是监狱怕您看到他目前比较惨的状况呢？
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同时叶茂东还有很多话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是这样写出来的。他说我有的东西我不能写，我写了你这封信你看不着，所以他还有没写的东西。
郭茂平说，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关押郭飞雄的广东阳春监狱，接电话的男子称他们不能通过电话回答任何问题。记者随后打电话给广东监狱管理局，接电话的男子在记者说明情况过程中挂断了电话。紧急求救信表示，郭飞雄的安全不仅仅是他的个人问题，更是全中国政治犯的艰难处境的缩影。他被迫绝食抗争，家人劝停绝食都被监狱拒绝，事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人权维持恶化的标准之一。郭飞雄目前的处境更是有关监狱虐待政治犯的一个严重的人权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为您播报夏琳案最新消息。备受关注的维权律师夏琳涉嫌诈骗案6月17日开庭审理完毕，当庭未宣判。本案代理辩护人丁奇奎律师当庭为夏琳做无罪辩护，否认控罪的被告人夏琳在法庭上提出，这起案子是当局因为他曾代理多起敏感的维权案件而对他实行打击报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北京的报道。
夏琳案的辩护律师丁奇奎星期五下午庭审休庭后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庭没有采纳他作为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及排除检方非法取得的证据，主审法官也拒绝了辩方提出的一位未尽职责的检察官回避法庭的请求。检方的起诉书指控夏琳2014年间被告人夏琳以法院拍卖楼房投资项目需要资金为由，骗取被害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及某某某共计1000余万元，并将上述钱款用于归还赌债等支出。丁锡奎表示，夏琳所涉嫌的诈骗指控指的是他向别人借贷。这位辩护律师表示，夏琳2014年11月8日被带走前，并没有任何人以此为由报案或起诉夏琳诈骗，因此律师一直坚持为夏琳做无罪辩护。
对，没有人控告，也没有人举报。那检察机关起诉的，这个公安机关侦查的呀，有点不正常。因为这种纠纷的话，这种经济纠纷的话，必须一般都是去控告。当然，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呢，就是我在其他案件中可以发现这个其他这个犯罪，就是他先跟弄了一个赌博罪。
丁锡奎表示，警方是通过赌博罪再找借钱给夏琳的人来做笔录口供，指控夏琳诈骗，而事实并非如此。
夏琳呢，一共借了4个人的钱，他有的借钱呢还没有到期，就被抓了。有的呢就是两个朋友，当时借钱的时候并没有问他或者强调这个用途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说是呢，这个一开始也没有，说到用途，而且是高利贷，就根本没有问用途。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有两个高利贷，放高利贷的人有两个是朋友，而且呢，这些人事先在夏琳被捕之前都没有进行控告。
夏琳被捕前，在蒲志强律师所在的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曾代理湖北邓玉娇刺杀恶官案、北京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案等焦点案件，并打赢了官司。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表示， 夏林被抓的时机敏感，程序上也存在问题。
抓他的时间也比较敏感，就是那个他当时正在为郭玉霞做辩护人，那个香港战争的那个期间发生抓了他，之后又多次的延期，他现在已经关了快将近600天了吧，所以应该说用尽了所有的延期手续，退补侦啊，就是侦查阶段还有这个审查起诉乃至审判阶段都做了各种各样的延期，应该说程序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据出庭辩护律师丁锡奎介绍，法庭旁听席上坐着一些不明来历的人，而被告人家属只有夏林的哥哥被允许旁听。庭审休庭后，夏林被带走前才获准和他妻子林如会面5分钟。夏林在法庭上指出，他的案子实际上是当局因为他曾代理多起敏感的维权案件而对他打击报复。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在侦查阶段，夏林案先后延期2次，共3个月。2015年5月16号，北京市公安局将夏林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此后检方3次以案件重大复杂为由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并先后2次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15年12月2号，检方将本案移送北京二中院起诉，在二中院该案又历经2次延期，直至今年6月4号。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曾被中国当局扣押的一名香港书商披露了自己被迫签署文件并在镜头前认罪等内幕。香港多个民主派团体星期五举行示威抗议北京软禁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月14日上午，返港的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的第四人店长林荣基，星期四傍晚在民主立法会议员何俊仁陪同下，在立法会召开紧急记者会，披露去年10月24日失踪8个月来在中国内地被当局扣押的详情，并指责中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一国两制。
问题的实质关系到所有香港人，而不仅仅是他自己。香港人不会在中国大陆政府的压力面前屈服。
他披露说，此前在电视上播出的认罪片段都是安排的，一字一句均受到严格控制。他还说，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是被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从香港捉拿带走的。然而李波在自己的脸书上反驳了林荣基的说法，他说自己没有向林荣基透露过自己是被掳走的。星期五上午，有香港团体到香港中联办外示威抗议，不满内地当局一度软禁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30多名民主党成员将多条黑丝带绑在中联办外的铁栏上，抗议中央跨境执法。美国之音报道。
台湾立法院跨党派立委站出来声援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并呼吁台湾新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权律师会被关押，可是这种现象却在中国发生了。
在中国，那有很多的维权的律师维权的人士，或是呢他对政治改革那关心的这些人，或是上访他的权益受到侵害的这些上访的人民，那他们的权益呢受到中国呢政治的一个迫害。那对于这些的人，那律师呢义无反顾的站出来来替他们辩护，可是竟然连同律师呢一起被关押。
尤美女委员还说，中国对人权的迫害不是内政问题，是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威胁。台湾政府和中国交流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台湾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北京之春等团体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声援被中国政府迫害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并呼吁新政府将人权救援列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场记者会也发表了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 这本书揭露了高志胜在监狱当中受到中国政府残害的处境。与会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西秋牧师表示，这本书的手稿从中国送到美国的过程非常惊险，读后的感觉是惊世骇俗。不愧是中国良心律师所写的书，能在台湾出版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期待啊，大家能够去读这本书，也体味这本书的意义，并且能够去支持那些现在仍在第一线的维权，像高志胜律师一样的维权律师们。那目前还有啊，在去年709之后，有300多位维权律师和这个法律人士被抓捕。那么现在有啊，目前已经正式逮捕的有23位。
高志胜的女儿耿格在这本书上签了名，并送给蔡英文总统，希望这位台湾女总统能帮助她的家人及中国人民。
最后我还是希望能够再替这些受迫害的人权律师，还有受迫害的这些宗教团体，比如说基督教还有法轮功团体，最后再做一次呼吁，希望媒体们台湾的立法院各位委员还是能够持续的关注他们，他们值得你们的关注。
与会的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中国当局如果能多倾听一些维权人士的声音，就可以少花一些经费在维稳上面。
他只要搞懂这个跷跷板原理，你就不会走错方向。如果他拼命想在维稳上面花更多的经费，花更多的人力，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打压维权的结果，你维稳就会花的力量更多。
陈学圣委员还指出，台湾立法院应该声援大陆的维权律师，让他们感到些许的温暖，并且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表示，高志胜原本可以在北京做一位成功的职业律师，却选择为弱势穷人发声，后来更走上了对抗中共集权政体的道路，令人相当敬佩。
对于台湾的我们，更重要的启示啊，是我们要怎么样一方面有智慧的跟这个邪恶的中共集权政体周旋，另外一方面不仅仅捍卫我们自己所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同时也把相同的精神、相同的价值能够去声援，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公民社会。
黄国昌委员还说，在维护民主人权方面，台湾立法院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除了立法院之外，希望台湾的行政部门，包括陆委会、海基会等单位，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能提出人权关切清单，甚至把人权专章纳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他强调，两岸之间不能只谈价格，要谈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四对支持者们说，他将同本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一道努力，以确保共和党人川普不会入主白宫。桑德斯没有表示支持希拉里竞选总统，也没有退出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但他表示击败川普是主要的政治任务。桑德斯指责川普侮辱拉美裔、穆斯林、女性和美国黑人，以及把全球气候变暖称作骗局。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赢得最后一场初选后，桑德斯星期二晚间与他进行了会谈。桑德斯曾经表示，在每张选票都清点完毕之前，他不会退出竞选。不过，希拉里·克林顿已经获得确保本党提名的票数。另外，美国总统选战进入新阶段，在下个月召开提名大会之前，民主与共和两党推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目前都把焦点聚集在如何团结本党支持者上。不过，奥兰多枪击惨案所造成的政治效应，让川普聚拢共和党人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报道。
奥兰多枪击事件发生后，唐纳德·川普一直在主动进攻，他指责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制定的政策让恐怖分子更容易袭击美国人。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people...
但是我们不会让人占我们的便宜，我们会继续去电影院，继续坐飞机，继续过我们应该过的生活。
然而川普禁止穆斯林入境的主张和强硬的言辞已经疏远了一些共和党领袖，包括米奇麦康奈尔参议员。
We have plenty of issues.
我们有很多问题，我给我们提名的候选人的忠告是，请开始谈论那些美国人民关心的问题，而且现在就开始。
其他很多共和党人保持沉默。分析人士诺姆·奥恩斯坦说，这些人担心公开顶撞川普将会惹恼他的支持者。
如果你驳斥川普，你会疏远你的共和党选民基本盘中的某些特定人群。如果不管怎样你的选举都有阻力，那你就需要他们所有人的选票。如果你支持川普，那你就被绑在他的政策立场上了。
围绕川普及其言论批评的争议已经给对手克林顿带来了进攻的机会。
禁止穆斯林不会制止这次袭击，坚强也不会，所以唐纳德·川普的那些鲁莽想法没一个能够在奥兰多拯救任何一条生命。
克林顿在团结本党方面还需努力，他和伯尼·桑德斯参议员打了一场旷日持久、有时伤了和气的党内初选战。克林顿仍然有意招安桑德斯及其支持者。
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艰苦奋战，打造一个代表我们国家的劳动家庭和低收入者的民主党。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克林顿还倚靠奥巴马总统帮助团结民主党。
虽然目前党内某些人彼此间反感，不过一般认为这种反感情绪可能会消退，接下来会出现一个相对团结的民主党。
最新的民调显示，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而川普发表一些引起争论的评论后，克林顿扩大了他对川普的领先优势。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欧洲，在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这一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的前一周，一名议会议员周四遭枪击身亡。这起事件令英国举国感到震惊。枪支袭击事件在英国十分罕见，政治暴力活动更几乎闻所未闻。据称，在场的一些目击者报告说，他们听到袭击者在袭击议员时高喊“英国优先”，袭击者向议员开枪、刺伤并脚踢。被害者是来自工党的年轻议员乔·考克斯，他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考克斯此前曾是一名援助职工，他因主张维护叙利亚难民的权益以及亲移民的立场为人所知，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反对英国脱离欧盟的主张。考克斯周四在他西约克郡的选区遇袭后送医不治。警方正在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调查，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谨慎地不把这起事件归于 出自政治动机。另外，英国下星期将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许多欧洲国家的人，特别是波兰人，纷纷推迟移居英国找工作的计划。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回报道。
马瑞斯·沃涅克得到了许多英国提供的工作机会。将近18年前，他从波兰来到伦敦，先在快餐店工作，后来当会计，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现在拥有这幢大楼以及大楼里的三家企业。
我们是诚实勤劳的人民，为这里缴了很多税。
沃涅克是近80万名出生于波兰的欧盟居民之一，居住在英国。脱欧的辩论主要集中在移民问题上。波兰员工担心，如果英国离开欧盟，他们可能就不能很容易地来到这里了。经济学家们说，英国的 GDP 可能会蒙受损失。
长期以来，英国雇主一直依赖这家可靠的网站，从其他欧洲国家引进人才。如果未来这个来源出现萎缩，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大，所以许多雇主会受到打击，他们很难填补人员空缺。
如果英国决定限制欧盟国家的劳工，那他可能必须转向其他地方以满足其劳动力的需求。
我不知道在星巴克为你做咖啡的将会是什么人，老实说，我认为会是相当困难，因为很多人，比如来自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人，或者新来的移民， 在做英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你看到过在英国餐馆里跑堂的英格兰人吗？
Have you ever met British English waiter?
在伦敦一家大型波兰社区中心，有些人表示了担心。
I am concerned about the Brexit because it brings.
我对英国脱欧担忧，因为脱欧之后会发生什么？有些问题没有答案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看结果再说。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We just have to wait and to see the results.
在伦敦的波兰社区，人们关切的是新来的人，英国有可能不再欢迎他们。不再给他们提供实现英国版美国梦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把目标转向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自上任后即遍访军事基地，以三军统帅身份教阅部队发表讲话。星期四，蔡英文到高雄出席黄埔陆军官校建校92周年校庆时，告诉学生，军队里没有政党和派系，新时代的军队角色是要为保卫台湾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而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5月20日上任后，蔡英文总统在2周内即访视了台湾东部的空军、海军、陆军基地和北部的宪兵部队，将新政府的治军理念及国防政策方向传达给第一线部队人员。6月16号，蔡英文到高雄凤山出席陆军军官学校92周年校庆。这个陆军官校即是1924年成立于广州的黄埔军校。蔡英文以教阅官检阅部队列队，并且在对学生们发表讲话时强调，军队里没有政党派系，只有国家。在新的时代里，黄埔精神也有新的意义。
国军内部要团结，然后透过团结的国军来成为促进国家整体团结的动力。军队里面没有政党，没有派系，只有国家。在未来有许多国家发展的议题，都需要国军扮演提振社会士气的角色。团结国人同胞，一起面对时代的考验，这是新的时代里团结的意义。
蔡英文也告诉这些台湾未来的军官，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既然被国家拣选，就要有牺牲的志气。但学员们必须不断思考的是，究竟为何而牺牲？
在新的时代里，我期许大家为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而牺牲，团结不得。为台湾2300万人的自由生活的方式而牺牲，团结负责。我绝对不会让陆官人孤军奋战。作为三军的统帅，我会为各位的团结和荣誉而战。
台湾联合报13号的社论批评蔡政府对军事议题的操作是国防政治。社论说，前总统马英九不懂用感性唤起军人的热情，却反复背诵数字，尤其常在官兵面前强调两岸局势已经和缓，听在军人耳中很难不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受到漠视。这可能也间接导致军系铁票流失，但蔡英文就职后即4度公开访视部队，并且在每一场致辞中都做出感性与理性的喊话，内容与节奏都经过精密计算。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召开记者会，重申总统府不批准他去香港演讲是错误的。他呼吁新总统不要伤害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三晚上通过视频录像对在香港的国际出版界颁奖大会发表讲话。此前马英九申请赴港演说被总统府拒绝。他星期四在台北国际会议大楼举行记者会表示，总统拒绝他到香港演说，他感到非常的错愕、失望和遗憾。他 他说这个活动没有政治色彩，他的行程透明，当天往返，全程仅停留7个小时，遭到了拒绝感到意外。马英九说总统府拒绝他的一个理由是还没有查清他接触了多少机密。他解释说作为总统8年来接触太多的机密，但涉密不等于泄密。马英九说
知密或者是涉密呢，不等于泄密。你不能假定啊，我又知道的多我就一定会泄密，因为这代表什么？代表是有点像那个有罪推定。因为除非是你有发现我有任何泄密的证据，实际是不应该这样做的。这种东西倒是应该要小心，因为不要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又一点走回头路。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哪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有现任元首会限制卸任元首出国的先例。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就有人批判说他的9二共识是亲中卖台。在星期三晚间的视频演讲当中，马英九又谈到9二共识这个话题。记者会上他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对北京的立场。他说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已经27年了，在这期间他27次发表六四感言，批评中共武力镇压人民群众。他问还有谁能做到。今年六四27周年，马英九卸任后继续发表六四感言。他说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武力镇压群众事件，是世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历史的错误可以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在香港，近期连续发生了出版发行界人士被失踪的事件，人们怀疑是中国警方越界所为。陆续返回的受害人都不敢声张，十分低调。就在马英九演讲的前一天，铜锣湾书店店长在内地被扣押8个月后返回香港，像前几人一样要求香港警方撤销有关他本人失踪案。这些被失踪的人士都和出版或者销售中共认为敏感的政治书籍有关。马英九的演讲对香港这样的现实环境有没有任何触动呢？马英九在记者会上说，他演讲的开始就谈到了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have always indicated the cultural level.
马英九在前一晚的演讲中说，新闻出版自由显示了现代社会的文化水准，也是香港和台湾共同的核心价值。马英九对媒体表示，这已经非常明确，表明了支持新闻出版自由的观念。马英九在记者会上说，今后如果有机会，他还会争取去香港，但至于是否去中国大陆，他说目前并没有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一个儿童合唱团在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上演唱中华民国国歌后，中国取消了前往大陆表演的邀请。台湾朝野表示反对两岸文化交流受到政治影响。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由台湾原住民台湾族儿童组成的希望合唱团在520总统就职典礼上领唱国歌之后，日前被中国主办单位告知该团7月在中国广东合唱节的演出的邀请被取消。合唱团长黄光国表示，政治和艺术表演应该分开来看，孩子们不懂演唱国歌与演出被取消有何关系，感到相当无奈。此外，中国的演出原本可以获得10多万台币的酬劳，可以帮助8月份的匈牙利之行，目前合唱团还欠缺90万的经费，正在努力进行筹措。台湾总统蔡英文得知这项消息之后，透过脸书表示，将捐出《鹰派》这本书50万新台币，大约15000美元的版税， 希望能抛砖引玉，帮助合唱团到匈牙利演出。他说，这是属于台湾的声音，大家一起努力，让孩子有机会唱给全世界听。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郑宝清表示，他也决定捐50,000元新台币给希望合唱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要表示更大的支持。
啊，尤其用原住民，他们对我们台湾的多元化是在讲贡献很大。尤其那天我们看到唱完那天籁之声啊，我想这是台湾的光荣，台湾的骄傲。
郑宝清委员还说，不要担心台湾的表演团体继续在中国遭到打压，危机就是危险加机会，危机来了，机会也跟在后面，大雨之后一定会有太阳。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唱中华民国国歌何错之有，希望立法院能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中国这样的行为，让唱国歌的原住民儿童及拿国旗的周子瑜不再被打压。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他不赞成中国大陆这样的做法，台湾民众普遍也不会认同。
小朋友啊，他不管啊，他今天的表演啊也好，或者是啊这个因为520啊在啊唱国歌，我认为这个应该啊这个他只不过属于一个表演而已啊，而且这个不应该把它纳来作为说啊抵制啊。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李彦秀还指出，大陆方面刻意小题大做，文化交流没有必要这样处理，只会让两岸的交流衍生更多的不了解。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对于中国大陆取消希望合唱团的演出感到遗憾，这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有时间性的。大家都知道，今年大选之后政府移转，印象中他执政8年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马英九强调，文化交流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希望两岸之间，尤其是人民之间的交流要珍惜。台湾歌手张惠妹于2000年在前总统陈水扁的就职典礼上领唱国歌之后，也受到中国方面的抵制，4年之后才又站上北京的舞台举办个人演唱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访问。塞尔维亚期待中国能投入巨资帮助当地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双边经贸关系也是这次访问中的主要议题。习近平的贝尔格莱德之行也是对塞尔维亚长期支持中国的回报和感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抵达贝尔格莱德，开始了对塞尔维亚为期3天的访问。习近平当天要出席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包括同塞尔维亚领导人一起参加在贝尔格莱德的孔子塑像揭幕、当地中国文化中心工程建设的奠基，以及孔子大街和两国友谊广场的命名仪式。习近平还要向1999年被北约炸毁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纪念碑献花圈。曾经在中国留学并获得学位的塞尔维亚学者查沃斯基说，塞尔维亚方面非常重视习近平来访，因为能够巩固和扩展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查沃斯基说，塞尔维亚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传统上非常密切，两国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友好，所以这次访问对塞尔维亚非常重要。中国元首上一次访问前南斯拉夫和贝尔格莱德是在32年之前，当时中国就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现在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领域，中国都是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对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领导人来说，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访问。 塞尔维亚军队和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参加了去年九月的中国天安门广场的阅兵以及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习近平这次访问也可被看成是对塞尔维亚长期支持中国的一次感谢之旅。塞尔维亚同时与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塞尔维亚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坚定盟友，而且与俄罗斯在历史、文化和宗教等领域彼此接近。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同中国一样，塞尔维亚军队和领导人也参加了去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和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塞尔维亚军队同中国军队一起同样参加了去年俄罗斯主办的军事比赛活动。在习近平抵达贝尔格莱德时，塞尔维亚同西方关系出现波折。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取消了原计划在下个星期二对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以及本月晚些时候对美国的访问。当地亲官方媒体透露，美国和欧盟外交官曾经支持不久前在贝尔格莱德的反政府示威，但有关报道被美国和欧盟驻当地外交使团否认和驳斥。尼科利奇总统将在星期六的授勋仪式上向习近平授予塞尔维亚共和国勋章，两国领导人当天将举行系列会谈并签署一系列重要协议。学者查沃斯基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的焦点议题仍然是经济以及塞尔维亚基础设施的建设，双方将加强经贸联系。塞尔维亚期望借助中国的投资和中国企业能改善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查沃斯基说，中国可能宣布要在塞尔维亚大规模投资，双方还要签署建立全方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这是双方在政治领域合作最为重要的举动。习近平将在星期天参观中国4月份收购的一家塞尔维亚钢铁厂。中国已经帮助塞尔维亚建成了横跨多瑙河的贝尔格莱德大桥，中国还有意参与连接贝尔格莱德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间的高速铁路的建设。中国4月份还成功收购了阿尔巴尼亚首都迪纳纳国际机场的控股权。中国领导人对塞尔维亚的访问显然将更进一步推动中国资本和企业大举进军中东欧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预计奥巴马总统今年9月将会借着访问老挝的机会，宣布增加经费，协助清除老挝境内没有爆炸的弹药。美军曾在老挝境内投下了超过2700万级数炸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德卡雷特从川矿发回的报道。
在老挝东北部的川矿省，美丽的山色下掩盖的是美国9年轰炸后留下的致命遗产——数百万未爆炸弹。1964到1973年间。为了切断北越供应线，美军向老挝境内投下了200多万吨炸弹。清理未爆炸弹的任务就留给了像老挝国家未爆弹药清除项目这样的与政府有关的组织。
我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我喜欢这份工作，我希望村民们能够安全的生活，安全的在这片土地上务农。
投在老挝境内的炸弹差不多有1/3没有当场爆炸，所以人们干农活时可能会充满危险。战争结束后，旧炸弹爆炸已经造成了数万人伤亡。据估计，自1973年起，老挝境内被清除的未爆炸弹只有不到1%。老挝国家未爆弹药清除项目区域协调员庆佩说，政府正在集中精力清理土地，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但是这一任务规模庞大，那些靠外国经费资助的机构缺少人员和技术，难以加快清理速度。
我们的12支队伍每年能清理600公顷土地，每支队伍每年能清理50公顷，但是与村民们所希望的5000到6000公顷相比，我们只能清理到其中的10%。
川矿省的居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这片布满炸弹的土地上生存，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弹药已经烙下了永久的伤疤。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抵达奥兰多，与沉浸在悲痛中的枪击事件遇难者亲属握手拥抱。他说，对于遇难者亲属提出的为什么大规模枪击事件持续发生的问题，他没办法轻易给出答案。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团结一致，共同面对这场袭击。他说，那些被害者本是我们的家人，并且对那些在这次枪击事件中受到直接影响的人们说，我们也悲伤心碎。奥巴马还说，如果我们不拿出实际行动，我们就会不断地看到更多类似的屠杀重演，因为是我们纵容了这样的悲剧发生。英国即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之前，现年只有41岁的英国工党女议员乔·考克斯星期四下午在西约克郡选区遇袭不治身亡。袭击者作案时高喊“英国优先”的口号，随后向议员开枪。枪击袭击事件在英国十分罕见，政治暴力活动少之又少，因此这次枪击事件震惊了英伦。考克斯主张维护叙利亚难民的权益，同情外来移民，反对英国脱离欧盟。日本星期五再次对中国军舰接连驶入日本领海及毗邻区航行表示关切。日本防卫省星期四公布消息称，中国海军的情报搜集船16日下午进入了冲绳县北大东岛以北海域的毗连区，约一小时后离开。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7号的记者会上说，这是单方面的升级行动。日本认为中国军舰驶入领海时应该事先联络通报，而中国则称该海域是适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国有权航行，无需通知对方。中国著名维权律师夏林的同事说，2014年11月被北京警方拘捕的夏林星期五被庭审，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欺诈罪。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半开始庭审，法庭外戒备森严，记者被警察拦在庭外。夏林是著名人权律师朴志强的前同事。中国问题专家们说，去年中国当局展开一场全面打击律师的史无前例的运动。美国国务院已经证实大约50名官员联署的一个内部外交函件的真实性。这些官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内战的应对方式，并呼吁对叙利亚政府实行定点空袭。这份文件出自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内部发表异议渠道，国务院雇员和外交官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同意见以及对上司的看法，而不必担心受到报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证实了这一文件的真实性，但没有对其内容发表评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